梁世一不愧是袁世凯的智囊，这家伙鬼点子是真多呀。自从他牵头成立了请愿团之后，北京是群魔乱舞啊，连要饭花子乞丐都成立了请愿团，拉着大队跑到参政院这来静坐示威。袁世凯要不继皇帝位，他们就不答应。可晚上没事，有人给发奖钱，没钱谁干这事儿？为什么袁世凯叫梁世一给筹备巨款呢？这也是其中的一笔开销啊，大把的钱往外扔啊。那么梁世一正在高兴之时，又来个人，谁呀？署理湖北都督段之贵，袁世凯那干儿子，风是风，火是火，带着湖北请愿团进了京了。闹了半天，这段之贵也不甘寂寞，闻风而动，也成立个请愿团。他是团长，领人来的，到这儿来找梁世一摸摸底，究竟怎么回事？梁世一看是他，可高了兴了。哎呦，我说干殿下来了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啊！你要来了，真是我们一大支柱。段之贵就问：“现在形势怎么样？”“
好，好的很呐！”哈哈哈哈，
你看，我们这都有记录。那么段之贵说：“我也领着请愿团来了，你得给我安置个位置。”梁世一说：“这么办得了，你还是湖北请愿团的团长。”咱们两方合作，北京跟湖北拉起手来，咱们成立个请愿团联合会，你来个副会长，怎么样？
行啊！
哎呀，梁世一拍拍他肩头啊，我说将来你的前途不可限量啊，老爷子要继了皇帝位，我说你不是干殿下，起码也得封个王子啊！你得大显身手，比我们还得出力才是。
对对对，我一定，我一定。
这次我从湖北来，就下定决心，不让老爷子继了皇帝位，我不离开北京。
哎，这就对了。
说到这儿啊，对段之贵其人咱做个小小的介绍。这个人呢是个跳梁的小丑，只要对自己有利，什么事他都干得出来。原来段之贵的家里不算太有钱，反正也算过得去。花钱在清朝末年的时候给他捐了个候补同知，这同知啊是五品官，还得候补。清朝末年也是没钱，慈禧想出这么个招来，可以花钱捐。老百姓啊管他们叫捐班，人家正经的凭着科举一步一步挠上去的，有真才实学的叫科，这什么时候能补上啊？
把他抄的呀，
在家里的闲呆。正赶这时候袁世凯奉旨在小站训练新军。这段之贵一琢磨，我要能进了新军，那早晚我就有出息了。但是他不认得袁世凯，我怎么能靠近他呢？他把家里的钱全都变卖了，也是上下打点了，钱通神路嘛。哎，后来新军里他有个好朋友，姓阮，叫阮中苏，原来也是个候补通知，人家现在出息了。阮中苏在袁世凯手下管文案，那了不得呀，往来的公事，掌握大印， 在袁世凯面前说一波，他一看行了，他就想法打点阮中书。阮中书花了人家钱了，肯定替他得出力了。后来就告诉段志贵说，这么办，咱得投其所好。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咱们大帅袁世凯能力大，这是一方面，另外此人非常好色，妻妾成群，他还在外头啊，哎，弄点开心的事儿。据我所知，离咱们小站15里有个韩家班，韩家班里头有俩出名的姑娘，一个叫小金红，一个叫杨翠喜儿。这小金红啊，跟别人处的挺热，唯独这杨翠喜儿博得咱们大帅的好评啊。我陪着大帅化妆啊，还玩过两次的，只是顾及舆论，这个事儿是绝对保密的。我曾经看过实底，大帅说他要不怕上级责怪，他花钱替杨翠喜赎身，哎，弄个姨太太，但他不敢，怕御史官弹劾他。哎，说到这儿咱得说一下，当时那个官场也有规矩，像袁世凯那是有身份的人，属于国家的命官，你妻妾成群，你在还外边胡扯，如果有言官给你上一本，就够你受的。袁世凯顾及的这方面，所以不敢公开把杨翠喜接到小寨。阮中书呢，把这实底告诉段志贵了，说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得多花钱，你把杨翠喜赎出来之后送给大帅，这就名正言顺了。以你的名义，将来担责任是你的事儿，跟大帅毫无关系，他一高兴肯定重用你。
是吧？哎呀，多谢多谢。
段志贵啊，东挪西借，弄了不少的钱，找到韩家班的长班的，那还用问吗？没少花钱，终于达成协议，用一乘暖轿把杨翠喜给赎出来了。当天晚间通过阮中书就送给袁世凯。
呀哈，袁世凯做梦没想到，
等问杨翠喜，你怎么到我这儿来的，谁给你赎的身？杨翠喜说了，说候补通知段志贵，想要跟您亲近一步，对您尽一份孝心，他给我赎的身，送给您的。
哎呀，段志贵这个人行啊，明天我见见他，我好好谢过谢过他。
就通过这搭的桥，段志贵才认识的袁世凯。老袁说话算数，一句话任命段志贵为新军的帮办，那就是袁世凯不在这的时候由他代理，袁世凯忙的时候由他说了算。这段志贵就一步登了天了，他知道老袁那是重生的父母啊，我得好好孝敬，因此在袁世凯面前言听计从，非常恭顺，一日三次给老袁来问安。袁世凯也乐了。有一天呢，刚早晨起来，段志贵一推门进来了，恭恭敬敬给袁世凯磕头，大帅您好您早。袁世凯也答着高兴，我志贵啊，你这一日三次给我问安从来不间断，就我儿子也没这样。我说你想当我儿子是怎么的，其实开玩笑找他的便宜。段志贵闻听双膝跪倒，既然大帅恩典，您就是我爹，我就是您儿。
袁世凯讲，别我开玩笑，您大帅哪能开玩笑呢，这就是真的，我就是您儿子。
哎呀，弄得老袁这话也收不回去了，打这之后赖赖巴巴的算一个干儿子。
其实段志贵的岁数跟袁世凯相仿啊，多次见着面，憋长憋短。你说这人有多无耻，多掉架子？
没说嘛，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什么样人都有，这才能组成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。打那之后，谁都讽刺他，管他叫干殿下。这位还满不在乎，理直气壮。
后来袁世凯被人家排挤掉了，把新军让人家夺回去了。袁世凯革职要给处分，杨翠喜这个事儿就是其中的一条，也牵连到段志贵头上了。段志贵官也没了，回家抱蹲去了，听候处分。但是段志贵毫无怨言。后来改朝换代了，袁世凯东山再起，做了临时大总统，现在又正式大总统，能忘了段志贵吗？这个育儿干殿下随着他干爹也就起来了。尽管他除了溜须之外什么能耐都没有，居然能做一品大员，又署理过直隶都督，又是湖北都督，还掌握大权。书归正传，段志贵来了，梁士仪知道他的出身，这号人头脑简单，怎么使唤他怎么干，所以让段志贵在这帮着摇旗呐喊。梁士仪把这些情况随时禀报给老袁，老袁是非常高兴，心说看见没，这离我继皇帝位已经不远了。有时候做梦他真做了皇帝了，文武百官向他朝贺，有时候乐的在梦中惊醒。但是袁世凯一生谨慎，尽管是这样，他也保持头脑的清醒，没有十成十的把握他不敢了。这玩意改朝换代，这是最大最大的事儿，老袁恐怕一下插到火坑里头，果不其然他猜对了。尽管有这么多小丑跳梁，尽管有很多很多人为了自己的私利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但是神州是大国呀，四万万人，那丈人还得说占绝大多数吧。突然有人跟他们唱了反调了，在上海申报，上海各大报纸都转载一个人的文章，抨击时政，揭露袁世凯的丑恶嘴脸。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宜哉所谓国体问题者，谁写的？就是当代的圣人梁启超。这下可要了命了，要在当时提起康有为、梁启超来，那无人不知。梁启超呢，袁世凯知道有这个人，对他也格外的重视，曾经请梁启超做过他手下司法部的总长，后来又叫梁启超兼任制币厂的厂长，给了不少冠冕堂皇的官衔，尽量拉拢梁启超。但是梁启超不受拉拢，基本属于正人，他看穿了袁世凯他儿子袁克定的丑恶嘴脸，不乐意居官，毅然辞官到上海去隐居走了。北京的情况梁启超非常熟悉啊，因此提起大笔写这么篇文章，上海各大报纸全都刊登了。一听说梁启超反对帝制，人们争先阅读啊。那梁启超那笔头子够多硬啊，入木三分呐、啊，把当今时代的潮流、中国人民的苦难、
观察的黑暗，袁氏父子的计谋一出出一出出全都给揭露出来了，而且铁证如山，说的有理有据，这玩意儿他服人了，因此影响是相当大。这还不说，在日本的东京，以孙中山先生为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下设一个民国杂志社，民国杂志配合梁启超揭露了袁世凯的丑恶嘴脸。哎呀，这民国杂志是畅销品，运到国内老百姓是争相阅读，指责袁世凯忽而同意帝制，忽而同意共和，忽而解散国会，忽而终身总统，他是个毒夫民贼，窃国大盗，跟外国都借过多少多少钱，这钱他是怎么用的，一字值千金，这都是重型炮弹，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响。梁世一一看不妙，马上禀报老袁。袁世凯看完这些杂志之后，脸都气青了，脸上的胖肉嘣嘣直蹦。孙中山呐、黄兴，你们现在逃亡到国外，还不甘心失败，还想跟我唱对台戏？孙皇不死，我死不瞑目。梁启超啊，你还跟我作对，只要我手一收拢，我叫你变成齑粉。梁世一就在旁边站着，大总统，您看应当怎么对待呢？是不是花钱把这报纸杂志咱全买空了，不让老百姓看？哎呀，说你是智囊，你就变成饭桶了，影响已经造成了，你就把报纸杂志都买光了有什么用啊？买光了他还出，咱买得起吗？关键问题得从根上把他们铲除。大总统的意思对梁启超要
谁让他是当代的名人呢？他又住到租界地，看来对他很难下手。老梁啊，我就相信拜金主义，钱通神路。我希望你花钱派人赶奔上海，打通报界，让梁启超所发表的文章全都登不出来，各报拒绝给他登，他有天大能耐也不好使唤，这不就卡死了吗？哎，对，总统英明，这真是个好主意。那么对孙皇呢？
对他们就不同了，干掉。
对，这是上策。您越不理他们，他们越蹬鼻子上脸了。那么是不是通过日本政府给他们施加压力？
不好使。日本国的制度和国情跟咱们不同，
这样吧，你扶耳过来，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。好，好，我马上就办，马上去办。
第一样，他派新夫人携带巨款，连夜赶奔上海，收买上海各大报馆的负责人，拒绝给梁启超转载文章。另一方面，他找了宪兵司令江超宗，这江超宗也是袁世凯手下的忠实走狗，这家是个刽子手，经他的手杀死老了人，可以说是血债累累的一个家伙。梁世一找着江超宗，把大总统的意思跟他一说，江超宗挠了挠秃脑袋，那么您的意思是叫我怎么办呢？ 大总统想叫你派一个得力的人，携带巨款，赶奔日本东京，干掉孙皇。
哦，那怎么干呢？
那是你的事儿，你自己想着办吧。我就告诉你一件事，不管你派谁去，一定要办得干净利落，不能留下任何蛛丝马迹。倘若要传出去，我你可吃不了兜着走啊！大总统和我都不能饶你。
是是是，我马上照办，马上照办。
粮食一走了，江朝宗也睡不着觉了，一想着大总统的意思，我得马上就办，
叫谁去呢？
哎，想起来了，底下有个谍报科呀，谍报科有个科长姓蒋，叫蒋自立，受过专门的训练，心说非他不可，马上派人把蒋自立给找来了。蒋自立今年呢36岁，细高挑大个，黄白镜子，宽脑门，文质彬彬的，你从外表上看呢好像个教员，实质上也是个刽子手。他来到江朝宗近前，行了军礼之后，等候分派任务，江朝宗叫他坐下了。我说自立啊，交给你一件特殊的任务。
司令吩咐，叫我干什么？
明天你打一张船票，要赶奔日本东京，去杀孙中山和黄兴。
是，就我一个人。
对，人多了更碍事，就你一个人还神不知鬼不觉。办成之后有重赏，大总统已经授权给我，要办成了，你就是北京警察厅的厅长，就看你小子有没有这个福分了。
那请示司令，我到那如何下手呢？
那是你的事儿，你有这方面的经验，我只告诉你一个大概情况。我给你办理护照，你到了日本东京之后，先找个地方安身，开个什么株式会社，以买卖人的面貌出现。你的任务是：一，杀他们的领袖孙中山、黄兴以及手下那些重要的人物，杀一个，赏银50,000；另外，瓦解他的组织，那就看你的能量大与小了。千斤重担呐，非同儿戏，你要办砸了，我也得陪着你去见阎老五，你懂吗？
司令放心，我一定完成司令交给我的艰巨任务。
好，现在你下去开钱，先带着50万。你的行动要提一份计划交给我，我要上报总统。
是，
接着啊，绝对保密。
我知道了。
这帮人专门干这种事，你可不读哪家书，不识哪家字，专门搞暗杀，有那么一套能耐，经过专门训练的。蒋自立提了个报告，江朝宗转给梁士仪，梁士仪转呈给袁总统，层层批准，开始行动。这蒋自立啊，第二天拎着个大皮包，拿着护照、墨镜，腰里头别着手枪，带着各种各样应用的毒药，开始奔天津，然后在天津坐上日本的轮船，漂洋过海，是赶奔东京。在船上，蒋自立就琢磨好了，我东京有个日本朋友叫小田太八郎， 我找他去。那个人跟我处的的确不错，求他给我安排个住处，然后我们俩合伙开个买卖。安居下来之后，我就开始行动。哎呀，这会儿孙中山和黄兴啊，可能没合计到有人要对你们下手。也许我姓蒋的时来运转，我真要把他们干掉一个，我飞黄腾达何愁不当显官。